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翻到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那么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在崇拜聚会当中，那么有一些现象，他在做一些很特别的教导啊。那在十一章里面讲到妇女在聚会当中，那么祷告或者是说预言讲道，那么需要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那就是要蒙头因为神创造的次序上男女是有所分别的那也讲到说圣餐应该如何来举行，不要因为知识的偏差以至于混乱了主的杯跟主的身体那第十二章也是跟这个聚会的秩序也是有关系的，那么特别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因为有这个异教的背景那么所以呢他们很崇尚说方言的一个恩赐那所以在这个恩赐上的运用上会造成教会极大的一个混乱所以保罗在十二章特别针对恩赐的问题，那么来做一个正确的教导。所以十二章讲到一个恩赐的种类，到十四章会讲到恩赐如何来运用，结果十二章跟十四章之间呢，那个十三章特别讲到一个爱，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代表恩赐是重要的，恩赐是要神赐给教会，那么来建造教会的一个 gift， 一个礼物，但是在运用时候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就是爱，爱是中心，所以把爱放在十三章里面，所以这个爱篇哇是大家最喜欢的，对不对？大家都会背吧，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八个不四个凡事，对不对？好，我们看今天有没有时间把它讲到那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恩赐所以我们看到十二章的第一节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保罗讲到说属灵的恩赐，他说论到属灵的恩赐，其实原文里面没有恩赐这两个字，论到属灵的，因为哥林多教会一直追求属灵，对不对？所以他们崇尚了很多属灵的追求，对不对？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那边也特别讲到哥林多教会这个地方那个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可见哥林多教会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恩赐很多，对不对？口才知识都是全备的，都是非常好，都是神给的在主里面给的。他们很讲究属灵，所以保罗说论到什么叫做属灵属灵，那这边讲到属灵的恩赐，属灵跟恩赐到底有什么关系？请问有属灵恩赐的人是不是就很属灵？不见得。如果你属灵的恩赐不能拿来造就别人，不能在爱的原则来造就别人的话，这个恩赐 的表现的人不能叫做属灵的。什么是属灵的？保罗这边要讲有属灵恩赐并不代表你有属灵的生命。那么有属灵生命的人，请问有没有属灵恩赐？是应该是有的，对不对？他才可以来服侍人，来服侍教会所以这边保罗特别讲到说什么是属灵，论到属灵的那个恩赐其实是没有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那反过来父父就得证，就是我极愿意你们都明白的意思。那个不明白代表的是无知的意思，我不愿意你们是这么的无知，有点责备的味道在里面，对不对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就是你们还不信主的时候， 你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是什么情况呢？谁是被牵引？被什么牵引？当然是世界的风俗啦，异教的风俗啦，对不对？啊，我们追求世界的潮流，对不对？啊，我们追求的是那个东西。那么谁是，就是任何事啊，很容易被牵引受迷惑。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光啊？当然有啊，连续剧看多了就想象那一幕嘛，对不对？哎，从小就是王子与公主，这个从此结婚之后就是怎么样幸福快乐，对不对啊？就是这一套幸福观，对不对？但一结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婚姻是要怎么样努力经营的啊。有人告诉你婚姻就是什么恋爱的坟墓是吧？对吗？哦，那是世界告诉你的价值观，当然不对。婚姻是要享受的，阿们。结婚20年一样跟新婚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有更新的生命在看待你的婚姻，在经营你的婚姻，对不对？婚姻是要给人干什么？享受的。婚姻是神给人的极大的恩典，如果你照着神的蓝图做的话，这是一个祝福，不是个咒诅，所以不是坟墓，是一个乐园，阿们。那如果你的婚姻现在是在一个不是乐园的状态，那我们要好好回到神的面前来帮助我们啊，不是改变对方，改变谁？自己。你自己才容易改变，要改变别人只有靠神啊。你要为他祷告，你要耐心等候啊，虽然流泪撒种必要怎么样欢呼收割，但这过程需要时间，阿们啊，只要付上代价的啊。那我们是还没有信主之前，谁是被牵引？因为没有一个中心的目标啊，所以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哦，这个偶像，偶像我们知道，有眼却不能看，有嘴却不能说，有耳却不能听，对不对？无法动弹。但是偶像不要忘了，偶像的背后是有什么？有邪灵，有魔鬼撒旦在那边啊，赋予他能力。所以敬拜的人，拜偶像的人，说真的不是拜那个偶像，而是偶像背后的那个黑暗的权势。在那个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一种非常激动的那种表现出来啊。如果你从台湾来的背景，你可以知道那鸡童啊，不是鸡童鸭讲那个鸡童啊，当鸡啊，怎么样？哦，你看那个又往身上砍刺穿，哎，通通不痛哎，怎么那么厉害？你会觉得那个很奇妙，对不对？很神奇，充满了各样的神秘啊，甚至他们会进入一种精神状态，非常的亢奋啊。哦，他们有这样的异教背景里面，所以保罗为什么把特别讲到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现在说方言，那种感觉就好像以前他们那一种很兴奋、很亢奋的那种情绪里面，所以他们不断在追求说方言的恩赐，啊，认为有说方言就是一种属灵的标志，啊，所以保罗先讲到这一段，说你们当时不明白，所以凡事就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所以我告诉你们。什么叫属灵？所谓属灵的人就是被神的灵，神的灵就是什么？圣灵嘛，神的灵就是圣灵，被神的灵感动。真正属灵的人心中是有圣灵的，他的心常常被圣灵来做感动的工作。如果是真的有神的灵在里面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不但不是可咒诅的，而且耶稣的名应该怎么样？是被高举的，是该被尊崇。什么是真正属灵？所有属灵的恩赐的结果，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怎样？高举耶稣，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什么是属灵？真正属灵的人就是看你怎么爱耶稣，这是一个标志，而不是会不会说方言。你方言说了再六，那不过是恩赐的一种。如果这个恩赐没有在爱的原则来运作的话，最后结果不是高举耶稣的话，这个不叫做属灵，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一个原则， 我们追求属灵的恩赐，更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阿们。有时候你没有说方言的恩赐，不要遗憾，因为恩赐是圣灵随己意赐给个人。个人你可以说是每个人，也可以说是分别的每个人，可能你有，可能没有，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求？我们可以求，但是不要忘了，给不给是神的主权。你不能说神不给我就耍赖，你非给我不可。当然我们可以用那种心态，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嘛。你看小孩子最有耐性，最有时间，最有说服力，给不给？不给，不给我就哭，我就吵，我就闹，我就躺在地上死给你看，是不是？这是小孩子吗？就是我非要不可。耶稣说你要回转向小孩那个单纯的信心。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原则，有时候神真的不给我们，那我要凡事怎么样？谢恩，感谢主没有给我，那一定是对我好的，对不对？你小孩子跟你要一把枪，你给不给？当然不给。不给不是代表不给我爱他，是我非常爱你，所以我不给你，因为那对你是危险的。阿们。所以有时候你求求了好久还没有给，有时候是神故意不给你，那有时候是要你耐心等候。但是如果神应许你的，神一定会给你，只是那个时间你需要等待。亚伯拉罕等了25年，对不对？你说我有那个生命等25年吗？啊，生命都在神的手中啊。摩西等了40年，对不对？放羊放了40年，叫一个埃及王子在旷野跟羊妹妹说羊话，说了40年，好不好过？不好过。但是摩西40年就过去了。啊，他本来40岁出来的时候要为神大发热心，出来就打死人，对不对？哦，为他的希伯来的弟兄出了一口气，把埃及人干掉了，杀掉了啊。结果他以为这样做就是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结果他的弟兄说，你是谁竟然做我审判官？难道你要把我打死，像昨天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他就吓死了，他就怎样跑到旷野里面，神让他埋没40年。这40年神在训练他的仆人。所以当神呼召他出来之后，他怎么说？我是左口笨舌的人。请问你看摩西是左口笨舌的人吗？不是啊，他在埃及学了埃及一切世界上的什么学问啊，不得了。后来你看他如果带以色列200万人跟他怎么辩论的，哎呀，摩西的口才一流。那为什么？因为他40年讲洋话嘛。跟羊妹妹讲话讲了40年，他终于降服下来。我是不行的，真的，他认清自己是不行的。当你认为完全不行的时候，神就大大使用你。阿们。所以有时候神正在把你冷冻起来，不要埋怨，神以后要大大用你。你要期待这段日子不是让你自暴自弃，而是让你安静等候。安静等候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啊，不是啊。我们再回复过来，他说不是，如果不是这个被神的灵啊，被神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今天我们可以说耶稣是我们的主，是谁的工作？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所以什么是属灵？属灵就是高级耶稣啊，不是圣看你多有恩赐，不是。如果你恩赐到一种程度，只让你自己哎飘飘然，那你要小心了哦，你可能变成撒旦第二啊，那你要小心啊，一定要回复到最初神啊那个爱的里面，我们来高级基督啊。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第四节。他说恩赐原有分别，代表恩赐不是只有一种，恩赐有很多种啊。圣灵却是一位，那个一位翻的不是很好啊，我们如果把它翻的话要讲同一位，代表恩赐很多种，但是给恩赐的那一位是同一位圣灵给的。今天圣灵也许给你某种方式，给另外一个人某种方式，给 恩赐的那一位都是同一位圣灵啊，恩赐是圣灵给的，执事也有分别，执事就是我们的服事啦。哦，服事的种类也有很多种，对不对？那么在教会你可以看到很多服事啊，有做招待的，对不对？啊，有做讲师的，那么有做牧者的，那么有做其他的各样各样的服事啊。所以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那么这执事是谁给的呢？就是主耶稣给的，是圣职给的啊，也是同一位啊。那个一位最好是把它讲同一位啊。功用也有分别，那个功用就是它的果效啊，这个事情做出来的果效如何呢？那完全是神啊，神是一位，神却是那同一位的神。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三位一体啊的一个建造啊。好，今天神呼召我们出来啊，我们来服侍主耶稣，把我们定位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执事是在什么地方啊？教会的工作很多，服事项目很多啊。好，果效如何也都在神的手中，守神的安排，你所需要的恩赐圣灵就加给你。那有的人服事的位置站得不对啊，因为刘牧师常常鼓励我们说，哎，我们不晓得恩赐在哪里，那没关系，我们就各种服事说说看。那你们知道神把你摆在哪个位置？有一个 sign 可以让我们知道，如果我所服侍的那个工作是可以满足很多人需要的，那你就站对位置。如果你站在那个位置上却不能够服侍到人，甚至绊倒人，那代表你那个服侍的位置怎么样？站得不对。那站得不对怎么办？赶快再换一个，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神到底给我在哪一个工作上、哪个服事上的一个位置，那没关系，我们就尝试看看，尝试看看。啊，那如果你服事都很有果效，代表怎样？啊，你是多元化的啊，你是多多服事啊，你看。但是在家庭里面，我说，哎，我服事不好，就换一个家庭，不是这个意思哈，千万注意，那不是这样讲法啊。家庭就是一个家庭，千万不要贪心啊，或者你受苦的时候就是你啊。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娶一个以上的太太都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不能讲下场了啊，就是不会有太好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品质啊。你看这个雅各啊，雅各啊娶了很多太太，对不对？啊，雅各只有两个而已吗？四个啊，四个，你看四个，那不得了，对不对？大家拼命要生，拼命要讨他喜欢，虽然好像很不错，对不对？那个家庭纠纷有多少在里面？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对不对？有大老婆又来一个下甲，对不对？啊，那不得了，对不对？那大老婆被小老婆欺负，刚刚就跟他告状，要把下甲赶出去，有没有？啊，一看到他儿子欺负我儿子，那也不得了，对不对？他以实玛利跟这个以撒不得了，又把他赶出去，对不对？哎，下甲就哭哭的出去，对不对？亚伯兰心如刀割啊！哎呀，大老婆也是老婆，小老婆也是老婆，他真是博爱哈、哦！怎么办？一起纠纷怎么办啊？所以你看都很挣扎啊、哦！所以按照神对婚姻的设立，什么样？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永不分离。阿们！神没有拔两根肋骨给亚当啊、哦，几根 ？Only one。神牵几个夏娃到男人的面前去，一个只是男人贪心又多拉一个，那受苦就必然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去经营我们所有的一切啊。好，第七节，好，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这个人可以说是每个人，每个人包含男人也包含什么女人。讲女人我自己强调，讲女人没有轻视的味道，是很尊重的味道啊！神把恩赐赐给个人，所以男人有恩赐，女人有恩赐。恩赐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建造教会啊，来帮助弟兄姊妹更加的认识神，好高举耶稣的名。所以他就讲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恩赐的使用是使人得益处， 千万不要恩赐使用绊倒人啊。那如果是这样，那可能就有问题啊。一些先知啊，这个乱点鸳鸯谱的，有没有看过这种先知？你要很小心哦。圣灵感动我，你应该嫁给那个人，你就变成文先民了。文先民知道吗？韩国统一教嘛，是邪教啊，这样小心啊。他应该算异端，异端啊。好，我们再回过来啊。这人啊，下面讲到九种恩赐啊。他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同一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一位圣灵所运行的，随己意分给个人。那么有人就把这九种恩赐稍微做一个归类啊。第一类呢，讲义上我也写啊，第一种是启示性的恩赐，启示性的啊，比如说智慧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还有一个是什么？辨别诸灵的恩赐啊。那第二种呢，是一种能力的恩赐，那能力恩赐像医病啦、行异能啦，还有那个信心啊，信心的恩赐啊。那最后一种是语言方面的，言语方面的恩赐，那比如说像说方言、翻方言，还有做先知说预言啊，大概分成这三种啊，讲义上有。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啊。那第一种叫做智慧的言语，那么智慧言语呢，就是能够知道啊，就是一样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感动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奥秘的事啊，知道奥秘的事，那么把它宣讲出来，那这种就是一种智慧的言语。那么一般会常常用在神对于一些儿女特别的引导时候会用。那圣经上有很多例子，比如说神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出去，这就是一种智慧的言语啊。那么或者是说圣灵不许保罗在亚西亚讲道，本来保罗想要到亚西亚去，但是他祷告圣灵不许，不准他去，因为他不准他去，所以保罗不敢去，那只好继续向前面走，走到特罗亚的时候，晚上睡觉就梦到了一个异象，哪个异象？马其顿的异象，马其顿的呼声啊，所以他就过去了，一过去就把福音传到了欧洲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异象，传到欧洲去了啊，那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啊，这是一种智慧的言语啊。好，再来有一个知识的言语，那么知识的言语就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产生一种非常属灵的洞察力，洞察力。也许我们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哎，到底要为他祷告什么时候，突然心中有感动，好像就特别知道这个弟兄或姊妹他特别需要什么，他现在光景是什么样子，你就顺着感动说出来的时候，哇，真正得到一个帮助。那这种就是一个知识的言语啊。那么实际的历史在圣经里面也有，你还记得拿但业吗？当耶稣那么在这个无花果树下不是看到拿但业吗？本来拿但业不相信，那是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啊？有什么先知呢？对不对？不太相信。结果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你了。”哇！这个拿但业马上说：“你就是那个弥赛亚！”哇，不得了！因为这样，他说出他心中的渴望，因为拿但业在无花果树下正在祷告那个弥赛亚的事情，但圣经没有写了哦，是圣经学者那么来看，为什么这句话拿但业整个马上降服下来啊？还有这个在撒玛利亚那个井边的妇人有没有？耶稣不是跟他谈到吗？哎，就讲到说你去把你丈夫找过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对啊，你说的也对哈，哎，你这个已经有几个丈夫了，现在那个丈夫还不是你的丈夫吗？一下子就把他的心里的那个苦情啊，他心里的那个问题啊，一下就把他讲出来了。哇， 他马上就降服下来，不得了啊！那这一些都叫做知识的言语啊。再来，他说蒙圣灵赐他信心，这个信心呢，不是得救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信心啊。就像耶稣所讲的，你若有一个信心像什么芥菜种，那么你有信心像芥菜种的话，叫这一座山从这里移到那里去，那么这座山就可以移过去。这一种就是信心的恩赐啊。那这恩赐圣灵给的，不是我有很信心，我把我们灵粮堂从这个移到白宫的面前去，我有没有信心？我大有信心。哎，有没有移过去？没有。这个信心必须要圣灵给你的啊。那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Rhema， 对不对？一个叫 Logos， 知道这个吗？啊，那我们在读的啊，都是 Logos， 神的道啊。那你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神叫以色列百姓去攻打第一座城是耶利哥城，对不对？怎么攻？绕城，对，一天一圈啊，第二天一圈，到第七天绕七圈，绕完之后大声呼喊，对对，这样子哈。那你说这样子我也来祷告哈，就绕一个清真寺，绕圈一天一圈，我照着他做嘛，对不对？绕了第七天之后，我们大家一起喊，哎，还在啊。哎呀，神你有没有照你的应许成就呢？请注意，如果神亲自向你启示，那个话把 logo 的话变成了 rhema， 那你来做宣告，那就马上应验。懂这个意思吧？懂意思哈？如果神不但你看的时候，而且这一句话特别的感动你，你照着这个应许去做，那凭着信心去做，这事就会应验。但是你不是凭着自己的热心，哎，我照样做，我就怎么样？哦，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边信心指的是行异能啊，这样子一个大的信心啊。好，再来，还有一人蒙着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这医病的恩赐，哎，用的是复数。代表是很多不同的病有不同的恩赐，也代表这个恩赐是多次降下来的。这个恩赐不常常住在人的里面啊，是常常会给我们的。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恩赐呢？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恩赐？那你就要操练看看，你就凭信心。有人啊，像今天是圣诞主日，有医治，对不对？啊，我们就医治祷告团队就出来了，对不对？那有需要是不是到前面来了？那我们就凭信心，我们就为他祷告。啊，有没有这个恩赐？那我们就操练看看嘛。哎，我们一操练，这个时候神把那个医病的恩赐给我们，我们一祷告，他病就得痊愈了。但是这个 moment 神没有把这个恩赐给我，神在这件事情上还有别的带领的话，那我怎么祷告他还是一样？但是如果这样子，你说那我需要祷告干什么？反正神要医治他，他就得医治啊；神不医治他，他也就不得医治啊。不管我怎么祷告啊，有就有啊，没有就没有，那我要干嘛祷告？请问你要不要祷告？要。神再找一个器皿，愿意的器皿，你愿不愿意成为神要医治这个人的一个流通的管道？你愿意，事情成就了，那你就得到一个与神同工的喜乐。哎呀，我有这个恩赐，哎，感谢赞美主啊。不得祷告，哎，不得医治，那 is OK， 因为今天神没有医治他哦。但是不要人一出来嘛，说你要认罪，你就是犯罪才生病。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有，的确有一些病是因为犯罪的原因，但不是每一样病都是犯罪。你看约伯，他没有犯罪啊，那为什么得到那么多病啊？那是橡皮病的麻风病，橡皮麻风病，那个你最好连看都不要看，那是从头烂到底，那痛苦到那种程度啊！哎，那你说烂到这样，怪不得他的朋友一直告诉约伯啊，认罪啊，你要认罪啊，你就是犯了错啊，所以神才会处罚你啊，叫他认罪。约伯说我没有罪，我就是没有罪，他真的想不出自己到底有什么罪啊，真的啊。那是神要特别熬炼他的仆人成为金晶啊， 所以给他的一个熬炼，给他一个试验啊。好，再来我们看啊，所以我们为人祷告，尤其是医病的祷告，不要把责任扛在自己身上，以为我祷告都一定会好。我们成为器皿，权柄是在神的身上，这样我们才能健康嘛，对不对？我们才不会自责嘛啊！哎，怎么上次祷告很灵啊，这次不灵？那、啊、怎么灵或不灵啊？那灵不灵跟你没有关系，完全在圣灵。阿门，阿门。要点反应，走了吗？你魂游向外了吗？拉回来啊！好，我们再往下看，这行异能。那这个异能，当然医病也是异能的一种，但这个范围更广，比如说赶鬼啊，还有行很多神迹奇事，这个叫异能。又教育人能做先知，先知是说预言，在圣灵的感动里面说出圣灵要我们说的话啊。他所带来的是怎样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啊。所以圣灵一般来讲就是安慰、造就、劝勉，当然有时候也会责备，也会责备啊。像以前旧约的先知，哎呀，都在责备，责备这以色列百姓，对不对？为什么要责备？责备一个目的，就是让人的心怎么样转回来 ，make a U-turn to God， 是不是这样子？神有时候也会兴起这样的先知啊。又教义人能辨别诸灵哦，在聚会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常说我被神的灵感动，神叫我说什么，那你要小心，在聚会当中你要很小心，有时候是在混乱，混乱，到底是神的灵还是邪灵，还是你自己的灵，有人假造神的名义说出自己的意思，看到那个姊妹漂亮，神告诉我你要嫁给我，这是神给我的命令，你一定要遵守，你遵守就蒙福。有时候自己啊，真的高举，这是神棍嘛，你看到是不是很多神棍也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要小心辨别诸灵啊。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啊，那方言就舌音啊，舌头颤抖的声音啊，有时候你自己都不晓得。但是方言有另外一种，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他们就说起什么各国的话，那个也是一种方言。我们现在用的语言其实也叫做方言，很多种，对不对？不同的语言，这是可以听得懂的。另外一种舌音你是听不懂，也有人把它说成是天使的语言。为什么哥林多教会那么多喜欢讲方言呢？就是他们以为我们会说方言，就好像天使一样，我们已经活在一个来世的一个属灵的状态，所以他们很追求这个东西啊。那你可以看到在排恩赐的时候把方言摆在哪里？最后面。哥林多教会啊，你要知道恩赐有很多，方言是站最后面那一个，不要本末倒置啊。其实所有的恩赐都是圣灵给的，但是恩赐是有分别的啊。还有说方言的，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讲方言我们不要忘了、方言是来造就教会，如果没有翻方言，我们讲方言很多时候是要造就自己，讲说神奥秘的事情。但是如果在教会里面讲方言，目的要造就教会，如果没有人能够翻方言，你讲了老半天，讲了两个小时我没听懂半句，那有什么用呢？哦，所以在十四章那边保罗告诉我，他说我可以讲一万句方言，倒不如我讲五句智慧的话，我说你明白的话来教导你，反而你受益更多啊。那我们到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再看啊。好，有说方言的，翻方言的，但是我们发觉翻方言的恩赐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好像不太容易看到啊。那一般来讲常常是说方言的人本身也可以翻方言啊，有时候是同一种。如果你又翻方言的话，很多时候是自己讲方言可以翻的啊。好，这一切都是这一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那你说哇，圣灵随己意，就他高兴给你就给你，不高兴给你就不给你，是这个意思吗？那如果神偏心怎么办啊？你放心，神是公义、圣洁、慈爱，他的属性是这样子的，他随己意， 是随着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阿们。所以神 always 是按照他心里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在引导我们个人的。阿们。所以你要相信神，神每一步的带领都有他的美意存在。所以你要走过来之后，再往回头去数算神的恩典，你就可以得到认识他的真智慧。阿们。好，再来我们来看到保罗继续来讲，讲身体跟肢体的关系，来讲到恩赐跟教会的关系啊。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就像我们身体，我们是一个身体，却有很多的肢体。啊，什么是肢体呢？那我们的手、脚、鼻子、眼睛、耳朵等等等等，这个叫做肢体。我们人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身体有几个？一个，正常只有一个，对不对？当然没不正常也是一个了，就是一个身体，但是就有很多的肢体。那身体跟肢体的关系是什么样？是连接在一起的，不可分的，对不对？然后保罗就开了解释了哈，他说肢体虽多，身子仍是一个，基督也是这样。哎，这边特别讲到基督也是一样，很有意思的。我们说教会是基督哪里？身体。那请问基督的身体是不是属于基督的？基督的身体是不是基督？是，就是基督。那请问肢体，肢体又连在身子上，那请问肢体是不是基督？是。所以不管是头也好，身体也好，肢体也好，都是基督。我们的教会里面各为肢体，我们每个人都肢体，你有基督，我有基督，请问我们几个基督？还是一个基督，我们是联合在一起。所以他这边特别讲什么？基督也是这样。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都是基督，所有一切都是基督。既然都是基督，你可不可以轻看别人的基督？没有，你不能轻看。为什么？因为他的基督跟你基督是这样，同一位，都是一样的。所以耶稣一直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非常重要。今天不管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那你说中国人呢？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人，不管你的人种如何，不管你的文化背景如何，也不管你是什么自主的为奴，这讲到什么？你的身份地位，不管你是工程师也好，或者你是做装潢餐饮业的也好，不管你是做脚底按摩的也好，都在主里面，其实都怎么样？都是一个一的里面。也不管你这些，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这个受洗代表我们被圣灵把它浸到里面，我们浸在圣灵的里面。今天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都浸润在圣灵里面。浸润在圣灵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什么？成为一个身体。今天我们都因为圣灵的洗成为一个教会。身体不是教会吗？请问教会有几个？一个教会。那你说没有，我们跟那个浸信会不一样啊，他们浸信会，我们灵粮堂不一样啊。一不一样？是有点不一样，性质不一样，但是有一样的是什么？身体。我们一样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不应该分门别类，不应该互相比较，对不对？所以不要轻看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那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就像你小组一样，哎，我们小组比较属灵，那个不怎么样，吃喝小组，玩乐小组，我们是属灵小组，有没有这样子啊？有时候我们心态上你要调整，如果你有求主赦免我们哦，读完神的话你就知道神的心意都是基督，我们都同饮一位圣灵，对不对？成为一个身体啊，互相为肢体，哇，这是应该很美的事情，对不对？呀，要彼此相爱，不要相争了哦。啊，我们最属灵啊，那个啊太保守了，有没有这样子？千万 不要这样子啊，我们要改变的是自己啊。饮于一位圣灵，我们不但浸在里面，而且怎样？饮是把它吃到里面来。我们不但外面有圣灵，我们的里面也有圣灵。圣灵充满我们，圣灵滋润我们，一个目的，让我们成为一个教会，从一个教会，同一个身体，互相为肢体。十四节前面有两个字叫因为，因为身子不是一个肢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身体没有其他肢体存在的，那能不能叫做一个完整的身体？没有吧，那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哈。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假若，假若是个假设语气哈。假如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啊，今天脚对手说，啊，你在上面，我在下面，我们不一样。你长的样子太丑了，我不是我的啊，所以我就不属于身子，可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啊。今天也告诉我，啊，这教会不怎么样，我就不属于教会的，啊，那也不对啊，是不是？你还是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讲，我们在圣灵里面受洗，我们饮于一位圣灵，同一位圣灵，我们当然就是一个教会。今天不是说我不属于教会，你就不属于教会，这不是你属于不属于，而是神把你安排在这里面。阿们。啊，所以你不能说我不属于这个教会。我要告诉你啊，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然后在旷野的时候，有一些落后的、走不动的、疲惫的、心里懒的、走在后面的，就被仇敌亚玛利人从后面一个一个把它吃掉。你知道吗？知道那段历史吗？哪一些人会被吃掉？落后的。哦，所以弟兄姊妹，哦，不要自甘落后啊，哦，不要自甘落后啊，哦，因为狮子啊，啊不，不是狮子啊，撒旦如同狮子啊，如同吼叫狮子，在寻找哪种人？可吞吃的人。什么人是可被吞吃的？就是那个心态不正的、落后的啊，我不属于你的，哎，我要怎样子？哎，容易，因为撒旦就会在你的里面做那一种试探的工作、引诱的工作，让你失去那最好的啊。色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啊，其实耳朵有耳朵的功能，而眼睛有眼睛的功能，功能不一样啊。那这些功能合起来，我们才可以正常的运作。每一个啊器官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他说，如果全身都是眼，为什么特别讲到眼？因为眼是一个最醒目的，最人最喜欢做的就是眼睛，因为被最容易看到。最迷人的，有时候眼睛还叫电眼，现在一个名字电眼啊，一放电就把电的迷的跟什么一样哈，所以大家喜欢做眼睛，那大家喜欢做眼睛就不喜欢做耳朵了哈，因为耳朵在旁边嘛哈，招风耳对不对？啊，眼睛在前面，哎呀，明目皓齿啊，他很喜欢对不对？就像教会里面有些服饰很明显的服饰。哎呀，有人上台一讲，哎呀，跟歌星一样，一唱不得了的。哎呀，我真希望跟他一样，那每个人都跑到台上去做歌星了。有人说服侍，我就要站在前面，因为他看得到的。但是你不要忘了，整个教会的服侍里面有很多人是看不见的。比如说影音团队啊，那个控制音响的，这控制音响的要是出了一个状况的话，不得了的，整个聚会的品质是不是这样？就打折了。重不重要？太重要，它的重要性不亚于讲道的人。阿们。讲到属灵，管音响的属不属灵？太属灵了，对不对？真的，那音响的大小会影响整个聚会的气氛，会的。灯光影不影响？有啊。那讲到一个非常哀伤的时候，来一个旋转的灯光，一个 party 的灯光，那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管灯光的属不属灵？很属灵。那你说照顾孩子属不属灵？哇，真是属灵了。所以哪一个什么叫属灵不属灵？原则是什么？高举基督，原则是高举基督，对不对？所以这个原则我们就把它把握住啊。所以如果全身都是眼，那从哪里去听声音呢？对不对？这个比喻非常非常好啊。那如果全身都是耳朵，哪里去闻味道？ 哦，你说这个耳朵比这个舌头来的重要啊？真的吗？哎呀，如果你失去你的味觉的话，那不得了了，对不对？哎呀，怎么享受？中国食物讲究什么？色香味，这个互相配合才会很好吃。哎呀，东西很漂亮，不加盐巴吃起来怎么样？一点都不好吃。我们的嗅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每一个器官都有它独特的功用，都非常非常重要。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啊，你不要对自己的意思有意见哦。神的意思跟你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啊。随神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体上。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哪里服侍，都是神所安排的。既然是神所安排的，主耶稣就让你有这样的职分，圣灵就赐给你什么恩赐，好让你能够发挥他该有的功能出来啊！一样又回复到刚刚所讲的啊，第四到第六节所讲的东西来啊。好，那么再来我们看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二十一节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可不可以这样讲？不能讲，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每一个肢体发挥它正常该有的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的 function 整个身体的 function 功用才能够完全的被用出来。不但如此，身脏肢体人以为软弱，请注意是人以为软弱，我看他是软弱的，代表你看人是有什么比较的，对不对啊？人看人是有比较的，哎，这个人比较好啊，那个人比较差啊。但是神看人却不是这样看，神看每一个人都是什么软弱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神是全能的神，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但是神在软弱之体说什么？我有这宝贝放在哪里？瓦器里面，要显出神莫大的能力。瓦器是一碰就碎掉，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瓦器。但是有一个宝贝，这宝贝是谁？圣灵，对不对？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要显出谁的能力？不是瓦器的能力，瓦器是没有能力的，要显出神的能力出来，显出那神的能力，好让你可以怎么样 function， 对不对？所以今天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来运行。我们爱人是凭自己爱不下去了，说真的哈、哦。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我们就学习怎么去爱啊，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力量啊、哦。所以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保罗这边告诉我们，你看那些很软弱的肢体，那个是身体里面不可缺少的。其实每一个肢体都很重要啊。如果你看那个肢体是不体面的，那不体面代表是羞耻的啊。那么越发要给它加上体面。那个你身体上的肢体有感觉是不体面的，感觉是羞耻的，那你就遮羞啊，要遮羞啊。比如说有女孩子啊，这不好意思特别讲女孩子啊，因为女孩子比较喜欢穿那种露出指甲的鞋子，对不对？那你露出指甲你会干什么？把指甲什么擦个指甲油。为什么要擦指甲油？哎，擦起来就很漂亮，对不对？你就特别装扮一下。阿们啊，你觉得两个耳朵露在外面不太漂亮，就给他加什么？加个耳环啊，就很漂亮。那男生说我要打个耳洞，装个耳环好不好？不要忘了男女有别。我儿子以前说我要打个耳环，我的同学都打，我要打。为什么打？没有为什么，漂亮。为什么女生可以打我们不能打？找个理由，圣经有写我就不打。我儿子常常给我这样挑战啊、哦，他以前说抽烟，为圣经讲不抽烟，不可以抽烟，那我就不抽烟。他从小说我长大一定要抽一根烟，真的、啊、他以前这样跟我讲，小时候很小，那我说拖延战术，那他以后长大再说吧、哦、哎，真的哪一天 他就跟我讲，老爸我要抽一根烟，我说不可以，抽烟有害身体。他说没关系，我只抽一根，我又不是抽一包，而且我不是每天抽，我只要抽一根就好了。 如果你在圣经找得到一句话，只要一句话说不可以抽烟，我就不抽，给你三天时间准备。哦，挑战啊，真的实在是啊，我真的是找不到，圣经真的没讲不能抽烟嘛，有没有？也、yeah, 没有啊，但是圣经却有一句话说，我们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我们身体是灵宫啊，灵宫是属灵的宫殿啊，神住在我里面。我说儿子，我找到这个经文，你参考看看哦。神住在我里面，住在宫殿里面，他做王。今天你来根烟，你抽进去你是舒服没错，但是你在熏我们的主，他会酷酷少不好受耶。哎，他接受不抽，那我说我要穿耳洞，他说我要去刺青一下。哦，刺青我刚好找到有经文，哎，他以刀化身来的，啊，那是他致死他的，不可以的哈。但是如果你跟青少年讲不可以，他说我要怎么样啊，哦？常常会这样，怎么办？你是要跟他讲拿出父母亲的权柄，然后美国法律规定哦，18岁以前我要帮你签字的，对不对？你是 guardian， 你是监护人，你签字的。18岁以后哈，我就不管你，我没办法管你，那你再自己做决定。今天刘牧师讲了一句蛮好的话，对不对？哎，这个等他们呐，青少年是很短的一段时间，等到他们成年之后一看，哎呀，他不做以前那些事了，对不对？等到18岁成熟了，不磕了，不刺了，都有可能哦。如果不要因为这样跟他发生太大冲突，给我们点智慧。但是我想我们可以讲说，现在我帮你签字，所以我不要你去这个去做这一种其他这个不好的事情，他们可以接受的哦。但是你讲话的时候，就是其实父母亲跟小孩子讲话有一个原则，你的态度要很坚定，口气要很平稳啊，千万不要动怒。当你动怒，你的音调一提高，我跟你讲，小孩子耳朵都是关起来，他只看到一个巨人在那边张牙舞爪而已，你在干什么他完全不知道，他知道你很凶而已，什么话都没听进去。但是你很温和的看着他，态度很坚定的，心里平缓的，口气稳定啊，跟他讲，他听得进去，而且他会知道你是很认真的啊。所以求神给我们每一个父母亲哈，都要有这样的智慧啊，控制自己的情绪。当你情绪无法控制的时候，不要做任何决定，也不要说任何话。真的啊，有人一生气说：“你这个不孝的儿子，给我滚出去啊！你再回来打断你的狗腿啊！”但是你不要忘了哈，狗腿是谁生的啊？当然就狗爸爸，所以骂人就骂到自己了哈。所以，哎呀，那是没好处的啊。等孩子真的跑出去的时候，心里又后悔，又找不到台阶下，对不对？最后还很可怜的，还儿子我求你回来啊，多没面子啊！好，我们再赶快回来啊，所以那个不体面的，我们要给他加上更加的体面。啊，那个不俊美的，你要把它装饰的更加的俊美，对不对？那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就用不着装饰了啊。这个保罗其实强调的是一个需要。当你看到软弱的肢体有需要，那你强壮的肢体你就应该怎么样？用爱心的原则去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啊，而不是指责他们，然后这个讲你不好啊，或者怎样啊，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要把它扶起来啊。神配搭这个身子，把加倍的体面，那么给那有缺陷的肢体，特别软弱肢体，神特别的怜悯会在他的身上。那有时候会透过我们这一些啊所谓的比较强健的肢体，来帮助那些软弱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这个可以理解吗？如果你不能理解的话，回家拿一个铁锤敲一下你的小指头，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哎呀，这个痛起来不是他痛而已，全身都痛，没错吧？哎，今天办一个奖状，哎呀，心里好高兴，眼睛有没有很高兴？哦，有很高兴，脚也很高兴，跑得比谁快，对不对？哎呀，赶快领奖，是不是？所以刘牧师讲过一句话，我们是一起成功，也怎么样，一起失败，是不是这一句话？ 很有意思哈、啊。所以肢体是彼此相顾啊。所以当你如果看到哪个牧者、哪个弟兄姊妹跌倒了，不要幸灾乐祸。他的失败也等于我们的失败，因为我们同是一个身子，你要为他来祷告啊。但是有时候为什么要等到人家跌倒来为他祷告呢？我们应该可以更积极一点，对不对？我们现在就应该常常为牧者、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常祷告。阿们。如果是肢体彼此相顾的话，你的事就应该是我的事，对不对？我应该常常来祷告啊。好，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出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使徒，第二先知，第三教师，其次行异能，再次得医病啊，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现今我把最妙的道告诉你们，指示你们。在这里面，恩赐有没有大小之分？
没有
啊，没有。你睁眼说瞎话，有没有？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那请问有没有大小之分？有，恩赐是有次序的，是有大小之分的。特别讲到什么？第一是什么？使徒。第二是什么？先知。第三是教师。哎，你说这个是恩赐吗？这个应该是五重执事，对不对？这应该是执事，后面讲的是恩赐啊。五重执事他讲了三个啊，讲到恩赐跟执事。这边特别讲到说使徒啊，这教会的执事啊，五重执事知道哈？有哪五个？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还有牧师。五重执事在教会设立这五重执事啊。其实真的他强调重点不是说那个大小，而是那个顺序。你看他又把什么摆在最后面？我说这边了哈，说什么？说方言。他要让哥林多教会真的知道圣灵所给的恩赐每一个都很宝贝。但是如果想起那个恩赐的大小来讲，说方言是怎样？最后面的。而哥林多教会，你们竟然追求最后面的，而忽略了，而特别轻视前面那几个更重要的恩赐。其实保罗在强调是这个东西啊。使徒，什么是使徒？使徒就是圣灵特别的带领，圣灵特别的恩赐来高抹这样的人，让他去建立教会，来释放神的意象啊，就给这样一个使徒。什么是先知呢？先知就是圣灵的感动里面说出神启示的话语，来造就教会，造就弟兄姊妹的，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再来教师，那教师是干什么的？就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有知识的言语，他在做教导的工作，好让人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同时要勉励大家能够行出神的话语来。那这样的职分是教师，这个都是在建造教会非常重要的。如果按照这个恩赐真有大小，这几个甚至是最大的啊。再来，下面不是说不重要，还是很重要。那讲到这行异能的啦，齁，医病的，刚刚都讲过，这边还讲到帮助人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恩赐不是只有那九种而已，有帮助人的啊，还有这个治理事的啊，还有很多啊。在罗马书那边也提到好几个啊。那什么是帮助人？帮助人可能是物质上的帮助，也可能是灵性上的帮助。那么能够做帮助人的话，这种人应该有些特质在里面。这种特别有什么？爱心，对不对？有爱心，愿意付出的，那这种最容易帮助人啊。真的把你的事就当成我的事一样哦，那个爱是特别重的啊。啊，治理事的，其实治理事的人在教会里面也可以称他叫执事。有没有听过执事啊？就治理教会行政的这些人啊。那治理事的要什么特征呢？要有什么样的恩赐呢？哪一种？头脑清晰嘛， 对不对？而且很忠心的，那这种人才可以做执事嘛，对不对？那做起事情来，忠心，然后分辨能力也很强的，对不对？啊，要有这样的恩赐啊。好，其他的所有这些刚刚都提过了，我们就不再讲啊。然后特别告诉我，岂都是？难道都是？难道都是这样的人吗？就好像，难道都是眼睛吗？啊，难道都是鼻子吗？都不是，而是怎样？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就好像身体上有各种不同的肢体，一起的功用，一起发挥的时候，这个身体就能够健康，啊，这个教会就能够健全，啊。好，保罗讲了这么多之后，他说：“我现在把一个最大的恩赐给你们，啊，更大的，比刚刚所讲的第一、第二、第三，其次再其次，那一些恩赐还要更大的一个恩赐告诉你，啊，我现今把最妙的道，那道不是道理，而是道路方法啊，是道路方法。我把那得到最大恩赐的方法告诉你，这个恩赐是什么？爱。”所以13章叫爱篇嘛，爱的诗篇，讲到爱，这个爱为什么那么重要？所以13章一开始，主耶稣保罗举了三个例子，讲到这个爱的重要，讲到从说方言开始，啊，第一，他三个句子啊，第一个句子讲到说方言，第二个讲到那最大的恩赐，讲到那个讲道，先知讲道，第三个讲到普世的价值观，啊。这三个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缺少爱这个因素在里面的话，这一些在神的眼中都是 nothing。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哈，保罗讲第一个句子，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样。他我若，哇，这个若是假如啊，我说万人的方言，万人的方言指的是什么？万国的语言。哇，这个人你要想不想成这样的人？哎呀，太好了，我到哪里去语言通畅无阻，对不对？不得了，那是不得了，这个恩赐何等大，对不对？我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啊，天使的话语就是那蛇音，天使讲的话我们人是听不懂的啊，我也可以讲，我可以听跟天使沟通，哇，那是不得了的啊，这个恩赐实在太大，却没有爱，却没有那个爱人爱神的那个心的话，我就成了一个鸣的锣响的拔。锣跟拔你一敲就有声音出来，但是锣跟拔是有没有生命的？却是没有生命的，代表是没有生命没有价值的一种东西。虽然它也可以发出声音，如果今天你只讲求这样的恩赐，说万人的方言，说天使的话语，但是你没有爱的话，这个恩赐对你来讲是没有生命的，只是会响的声音而已。在神的眼里面，这一些都没有益处，神不纪念啊。第一个，保罗又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哇，不得了，先知讲道。”哇，这个先知讲道是从圣灵给他一个话语亮光，他可以把它说出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恩赐。我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哇，更不得了，奥秘是属谁的？奥秘是属耶和华，属神的奥秘嘛，对不对？也明白神各样的奥秘，那真的不得了，哎，各样的知识，哇，世上所有的知识，哇，如果这样子好不好？我记得以前呢，这个有一部影片是马盖先呢，哎呦，看到不得了哇！怎么样可以把一个你通常不会想到的东西，把它变出一样东西出来？哇，那真有知识，我们都好羡慕。小时候一看，好羡慕。哎，不好意思，一下露出多少年龄哈。好，这样的恩赐是大的，我又知道神的奥秘事，又知道所有的知识，并且还有全备的信。这个信呢，指的是行义能的那个信心啊，哇，不得了，这种人一定是属灵的领袖，对不对？是一个大家所羡慕的大大的属灵人，对不对？但是他说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是在神的眼中 nothing， 因为你没有什么 爱，你缺少那个最大的恩赐。你缺少那个最大的恩赐，其他的恩赐都怎么样？没有，是 nothing， 一点神都不看重。第三个，讲到普世的价值观啊，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哇，这个有没有爱心？哎，表面上看很有爱心，大善人，对不对？铺桥造路，对不对？哎，开粮，什么开仓济，什么什么啊？这个又舍己身，叫人焚身，哇，不得了了！愿意为了别人啊，两肋插刀啊！有没有看过这种人？哦，你这种人的啊，又舍己身，叫人焚烧，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啊！但是很可惜，却没有爱的话，他说这个仍然与我无益，在神眼中依然没有什么，哎，得到纪念的，所以是不可能的。对，最主要就是保罗在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能做那种事，你不是因为爱心的缘故，有人是为了什么名？为了名声，哦，铺桥造路，哎，真的有这样大善人，但他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如果他的心态是另外一种，我希望得到好名声，有没有这种人？有，那你心态本来就不对嘛。那耶稣也讲到说，哎，那你已经得到众人的掌声了，对不对？那我神干嘛再给你加奖？是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的确还是有这种人。其实保罗特别要强调的是那个爱的重要性啊。其实今天我们做很多事情啊，如果没有在爱心真正出于那个真正的爱的话，其实那一些都是虚假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要自己得到荣耀啊，那真的会成为变撒旦啊。好，赶快来看爱篇啊，非常有名的啊，尤其在结婚的时候人最喜欢送的东西大概都是这几个字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讲完之后，马上来了八个不啊，八个不之后再来四个凡事啊，这样可能帮助你记忆啊。第一个大原则，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忍耐不是无奈啊，忍耐都是盼望的等待。就像神，其实恒久忍耐只有神做得到了。其实有时候想起来，这所有的这个爱篇里面所讲的，都讲到神的爱，只有神才可以真的做到。但是我们既然是属神的，那我们就该学神的样式，恒久忍耐。神恒久忍耐罪人的顶撞，对不对？神容忍等待啊。有人说旧约的神很残忍，对不对？叫以色列百姓进去屠杀他们，一个都不留。但是你不要忘，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说了一段话，他说以后你们会离开这里到埃及去，那地人要苦待你们400年，然后我要领你们回来，因为这地的人罪恶还没满。回来哪里？迦南地。所以神给迦南人悔改多少年？400年，长还短？
对人来长，
对我们来看好长，对不对？但是对迦南人来讲好短。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是屠杀的那一个时候，他忘记前面有400年他们是可以悔改的。但是他们不可能不悔改的时候，神在积蓄他什么愤怒。神很久忍耐，一直忍耐，到了顶点时候，神必要审判。神对尼尼耶微城，神一样要审判，特别叫约拿先知去，对不对？警告他们，如果再不悔改，神要毁灭。结果他们一去传的时候，约拿一传，全城悔改。上至国王，下至牛、牲畜，还有你家养的小狗一起悔改。哎，真的、啊，真的是这样圣经的、啊。你如果要去看，真的很有意思哈、啊。连牛都要蒙灰啊，悔改啊，禁食啊，不给牛吃，一起禁全。结果呢，约拿所讲的预言没有一个是实现的，好可怜的先知，对不对？哎，神 就不毁灭那城。这个约拿还心里非常生气，你为什么不毁灭那城？你不是说毁灭那城吗？神怎么说？在这个城里面呢，还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五万人，我怎么舍得呢？那五万人是什么？小朋友，连小朋友五万人都还分不清左手右手。神爱这些人，但是他们不悔改，神一样要管教；但是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怎么样？不毁灭，神容忍，很久忍耐，代表那忍耐是不改变的。但是到了顶点的时候，神是公义的主，不要忘了、我们的神有一个特色啊，一个本质，他是公义的神啊，公义的神。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满足神的公义，满足神的公义啊！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忍耐感觉是比较被动的，恩慈是主动的给予。你不配得，我给你。所以主耶稣亲自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世上，亲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这个叫做恩慈，恩慈啊！所以什么是爱？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啊。好，再来有八个不啊，希望大家都把它背下来啊，非常美啊，而不是美而已啊，你要做出来。当你能做出来，那更是美。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嫉妒。嫉妒是什么？看不得别人比我好，对不对？那这种人就是不谦卑嘛。其实好几个特色就是看到人的骄傲啊。什么是爱？爱是不嫉妒，不会看着你做得比我好，我心里就不平啊。爱是不自夸，不自夸。会自夸人就是骄傲的人嘛，对不对？就是不谦卑嘛，所以还是跟谦卑有关啊。这个自夸的意思就是把吹了一个皮带，把它吹得大大的，然后把它破掉啊，就自夸啊。那么爱是不张狂，张狂就张扬自己的荣耀，恨不得别人都知道我捐了一袋米出去啊，做善事。那圣经告诉我们，你左手做的善事，不要让右手知道。那你说不是都知道吗？他的意思是说，你做的善事是在隐秘里面，把荣耀归给神，不是归给自己啊。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那个害羞，害羞的事就是合理的事，不做那些不合礼仪的事情。比如说妇女在聚会的时候要蒙头，男女性别是有所分别的，那我们遵守，那我们就是不做害羞的事。你了解这意思哈？好，再来，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求谁的益处？别人的益处。这个是不是爱的原则？我很有知识，我知道拜偶像的物不算什么，偶像也不算什么，那我可以大摇大摆到偶像庙里面吃喝，但是今天为了那个软弱的弟兄，我宁愿不去，甚至到一种程度我连肉都不吃，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求建造别人的益处啊。不轻易发怒，哇，这个也不容易啊，尤其做父母亲的啊，不轻易发怒啊。不计算人的恶，啊，计算就是强记在自己心里面，看到别人做的不好，自己就怎么样？哎，怀恨在心。其实，当你对一个人怀恨在心，受苦最深的是谁？永远是自己，对方一点影响都没有啊。所以刘牧师常常告诉我们是说啊，这句话我一直记得了哈、啊。所以每次我讲到这边，我一定会提到他哈、啊。当你恨一个人、气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样，自己拼命喝毒药，却希望对方死。对，自己好苦嘛，对不对？但是对方根本不晓得你在干什么啊、他体会不到啊、如果你真的发现你对一个弟兄他得罪了你了，他就不知道，请问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圣经有原则告诉我们，对不对？第一个，私底下找他谈，如果他接受了，那你就得了这个弟兄，对不对？如果不接受怎么办？ 我在教会再找两个人，找哪两个人？灵命比较成熟的人啊，不是找你的同伙去啊，找三个去修理他，不是啊，是找教会里面比较灵命成熟的人一起去谈，指出他的不是来啊，这个是大家保留面子，不是公开的啊，可以谈。如果他愿意悔改，那我们当然就接受；如果不愿意悔改，好怎么办？那就要报告教会里面来，那就是公众的地方哦，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就把他这样，不再认他是我们的弟兄，哦、代表什么意思？赶出教会啊、哦！不过这个在现在教会里面很少使用这样的权柄，如果使用这个权柄，代表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哦！哎呀。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爱心的原则了、哦、好，不计算人的恶，其实不计算人的恶最好的就是饶恕，学会饶恕。其实饶恕是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礼物，真的是，因为当你心中不肯饶恕的时候，真的是你很受苦。当我们选择饶恕的时候，是因为神爱我们，释放的是自己。当你饶恕别人，释放的是自己啊。好，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那个不喜欢那个不义，不义是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啊。今天你不会看到一个软弱的肢体，那么犯罪了，然后你就轻视他啊。不喜欢不义是这个意思啊。看到别的弟兄软弱跌倒了，你心里却是喜欢，不喜欢啊。我们应该是要不喜欢才对，感觉到这个肢体应该怎么样？应该去帮助他啊，把他救回来啊！千万不要，然后跌倒了，我们就幸灾乐祸啊！其实爱就是一种包容啊，只喜欢真理啊，喜欢看到有人行真理，我们心里就欢喜，我们就快乐啊！好，有这八个不啊，那再来，凡事包容，包容是爱的表现。这个包容就好像你是一个屋顶一样，可以包容给人家遮风避雨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爱就可以怎么样啊？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对不对？爱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遮掩许多罪，很多罪本来要出来，但是因为爱的原因，这些罪怎样就出不来了。遮掩许多罪，不是隐藏许多罪哦。不是说你犯罪了我就把这个罪遮掉，不是，而是因为你爱的原因，那些罪就出不来了、爱能遮掩许多罪、是包容、凡事相信。做父母亲的一定要学会凡事相信，如果你学不会这一点的话，你小孩子也不会相信你，他不会信任你、妈妈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不可以跟爸爸讲，讲完之后爸爸马上知道以后请问他会不会再跟你讲？真的不会，他会知道，哎呀，就没有什么好那个秘密都无法隐藏的啊。所以有时候我最怕一个有弟兄来，牧师我跟你讲一件事，不可以让别人知道，我说惨了，因为我知道一定他跟很多人讲过这一句话，懂我意思吧？我跟你讲，你不能告诉别人哦。啊，又来跟我讲，你不能告诉别人哦。我跟只跟你讲哦。其实你又后来发觉，全教会人都知道了。到时候他可能就说，就是牧师讲的，那我们就很麻烦哦。所以，如果你要跟我讲，牧师，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只有你知道，别人不能知道哦。我说你最好不要告诉我，免得全教会都知道。好，凡事相信。在爱的里面，我选择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包容。真的，我相信你一定会变好。也做父母亲的一定要相信，我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我相信啊，凡事盼望，这个相信再来就是盼望啊，盼望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神。我把你交在神的手里面，我相信。在你永远有盼望，但是我的盼望不是建立在你身上，而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凡事忍耐不容易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爱篇里面哪一个最难做到啊？忍耐，讲了几遍？ 一开始讲忍耐，到最后还讲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到最后凡事忍耐，弟兄们啊，你要忍耐。没有啊，其实每一样都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做，不是靠着你，靠着什么？圣灵，靠着圣灵啊。真的，我们当学会的时候，当或者我们比以前更加的有爱的时候，你都要赞美神，因为你就越来越像基督了，因为爱是永不止息。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哈。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再次我们来感谢你的话语，然后我们追求恩赐，更要追求那最大的恩赐，就是主耶稣基督你那永无止息的爱。主，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也把爱的教导透过保罗的口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来学习怎么来爱。愿你充满我们，好让我们心中有力量，能够来行出主你所说的一切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小基督，满有主你自己的生命。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